第56篇安息年与禧年一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利未记25章，就是论到禧年的一章。然而这章不是开始于禧年，乃是开始于安息年。我们对安息日很熟悉，对安息年却不一定知道的很多。安息年不是一日的安息，它乃是一年的安息。安息年的安息不仅是为着人，也是为着地。神是安息的神，他工作，但工作之后他就安息。在创世纪，神不是独自安息，乃是与人一同安息。神工作之后，与人一同享受安息。因此在第七日，神和人都安息了。要有禧年，神的子民必须守安息年。每七年有一安息年，乃是神和人和地都安息的一年。安息日是指基督，安息年也是指基督。基督不仅是我们一日的安息，它更是我们一整年的安息。因此安息年是指基督在他的丰满里做我们的安息。我们不仅需要享受他做我们每日的安息，也需要享受它做我们的安息年。这也就是说，它不仅是我们部分的安息，它乃是我们完满的安息。安息年给我们完满的享受基督，做我们与神的安息。我们如果记住这一点，我们就会更多的享受基督。利未记25章2到4节，你们到了我们所赐给你们那地的时候，那地要向耶和华守安息。六年你要种田，六年你要修整葡萄园，收藏出产。但第七年地要有严整休息的安息，就是向着耶和华的安息。安息日是为着人每周一日，安息年是为着地每七年有一整年，表征基督是完全安息的范围，使我们可以完满的享受他做我们的安息。利未记25章5节，你们不可种田，也不可修剪葡萄园，自长的庄稼你不可收割，未修剪葡萄树的上的果子你不可收取。这是给地严整休息的一年，这表征一切存世全是出于恩典，人一切的工作都当绝对停止。地安息时，在地上工作的劳工、农夫也必须安息。有长的安息是好的，但这样的安息可能成为我们的事业。我们可能感到厌烦，受事诱去做一些违反神圣思想的事。我们都需要学习怎样与神同工同劳，也需要学习怎样停下工作。只要神愿意安息，我们就应当与他一同安息。利未记25章6到7节，地在安息时的出产，你要给你和你的奴仆、婢女、雇工人，并与你一同生活的寄居者做食物。地的一切出产也要给你的牲口和你地上的走兽做食物。这表征每一个人不论身份如何，全都是恩典。在第七年，地的出产成了公有的。虽然地仍属于原主，地的出产却属于所有的人，每一种人，甚至也属于牲口和一切的走兽。这也就是说，地的出产是公有的，可以说这是神的共产主义，是来自神的恩典，是我们丰富的共产主义，不是人的共产主义，那是出于强迫人使人贫穷的。这样共同享受地的出产，乃是真正的自由。利未记25章20到22节，你们若说在第七年我们若不撒种不收藏出产，那我们吃什么呢？我必在第六年吩咐我的祝福临到你们，使地 出产够用三年的收成。第八年，你们撒种的时候要吃陈粮，直到第九年，地的出产收进来时，你们还要吃陈粮。这表征在基督里够用的恩典，超过我们所需的三倍。今天地上强迫的共产主义是违反神旨意的。按照神的旨意，我们对于一切公务都该有合适的享受。地的所有权不是大家公有的，因为地仍属于原主。大家公有的乃是第七年的出产。在这一年，地的各样出产成了公有的，给大家享受。为这个目的，神祝福地出产三倍的食物，守安息年的这个实行，将我们带进禧年。禧年这个词原文的意思叫喊叫的时候，当然这个喊叫不是哀伤的，乃是欢乐的，这是欢乐的喊叫。神知道就经济一面来说，古时候以色列人中的天然资源需要平衡，以色列人进入美地以后，他们都分得一份土地，没有一分地可以永远买断。在禧年，每一分卖出的地都要归回原主。在禧年以前的那年日，有些人可能无法守住产业，他们因着贫穷或疾病被迫卖出全部或部分的产业。然而在禧年的时候，喊叫的时候，地要还归原主。这地的归回乃是神在子民中平衡地之所有权的方法，这样就不可能有地主。在神的智慧里，神圣的条例、神圣的典章乃是对天然资源的平衡。这典章每50年生效一次。我们由此可见，35个世纪以前，远在马克思发明共产主义之前，神为着地的平衡，在他神圣话语中就已经定规，每50年不需要原主做什么或付出什么，地就归回原主，再一次成为他们的产业。在预表中，禧年描绘出我们这些可怜罪人的光景。我们活得越久，我们所分得神圣的份也失去的越多。因着我们有罪的生活方式，我们失去了神圣的权利。我们犯罪越多，失去的神圣权利也就越多。至终，我们把生来所继承的一切都卖掉了。我们甚至丧失了自己。我们不是将自己卖给正确的买主，乃是卖给撒旦和罪。因此使徒保罗说，我是属肉的，是已经卖给了罪。今天我们都像保罗一样，是卖给罪的奴仆。我们丧失自己的权利给了撒旦。我们不该把撒旦和罪看作分开的二者，这二者乃是一。因此我们把自己卖给罪，就是把自己卖给撒旦。我们受罪辖制，就是落入撒旦手里。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都把神分给我们的权利卖了，甚至把我们自己也卖给了罪和撒旦。我们对自己的光景毫无能力，也没有办法救赎自己，我们毫无盼望。然后有一天，禧年来了。在路加福音4章18-19节，主耶稣用恩言来宣告禧年。主耶稣来了，禧年也随之而来。基督为罪人成就了神完全的救赎。现今我们传扬福音，就是宣扬新约的禧年。禧年不是五旬节，乃是五旬年。这里的原则和安息年一样。我们在别处读到安息日，但在利未记25章却读到安息年。同样的，别处的五旬节是一日，这里的却是五旬年。总结于禧年的50年，包括8个安息年，乃是安息加上安息，是8倍的安息。 这表征神给我们那连同满足的安息及其超越洋溢的丰满。这五十年开头和末了都是第八年，期间有六个第八年，因此这五十年中一共有八个第八年。八这个数字既代表复活，就表征禧年完全是出于复活，达到复活，在复活里并同着复活。禧年乃是安息加上安息，是八倍的安息，表征复活加上复活。这八倍的安息表征神给我们那连同满足的安息及其超越洋溢的丰满。这不仅仅是安息，这乃是连同满足的安息。利未记25章9节，当年七月十日，你要大发号声，在遮罪日你要在遍地发出号声。这表征禧年是基于遮罪，给所有的人宣告完全的自由。这预表应验于基督完满的救赎，为要给全人类宣告完全的自由。禧年在原文里翻译成禧年的希伯来文有两个字，其中一个意思叫喊叫的时候，第二个意思是吹号。这种吹号实际上就是喊叫。禧年是一件欢乐以致喊叫的事，因此禧年乃是兴奋的时候。我们许多人得救的时候经历了这样的欢乐和兴奋，我们非常快乐，满了欢腾。我们的得救乃是真正的禧年。利未记25章10节，你要将第五十年分别为圣，并在遍地向一切的居民宣告释放，这一年是给你们的禧年。11节上半说到禧年，第五十年是给你们的禧年，这表征完全满足神一切要求的责任已经完成了，所以人不需要负任何责任。人一生乃是艰难的，充满责任，每个人都有许许多多的责任，但是在禧年里没有劳苦，没有责任，人人都是自由的，甚至不必收割，我们只要到田里去吃，没有重担或责任。我们没有责任，只有安息享受和喊叫。我们许多人得救时都有这样的经历，我们得救那天得着了释放，脱离了一切的重担，完全自由了，这就是禧年的经历和享受。利未记25章13节，在这禧年你们个人要归回自己的产业。这表征在新约的禧年里，信徒已经回到所失去神圣的产业，并回到他们神圣的家。我们都丧失了神分给我们的产业，但在我们得救时，就是在新约的禧年里，我们都归回了自己的产业。不仅如此，我们已经归回了本家，就是归回了神圣的家。我们曾把自己当作奴仆卖了，失去了与家人同在的权利，但是禧年来了，我们就得着释放，得以归回自己的产业和本家。现在我们是富有的，我们在神圣的家里是自由的，所以我们欢乐的喊叫。今天在召会聚会中向神发出欢乐的响声，这乃是真正的禧年。在今世以色列全族都穷了，失去了迦南地，主再来时，那要来的千年国对他们乃是禧年，他们都要归回失去的产业，他们要有一段长时间的家庭团圆，长达千年之久。这里我们要指出，利未记25章的七个节期共有两个总结，头一组的节期是逾越节、无酵节、初熟节和五旬节，总结于五旬节，产生基督的身体。第二组节期是吹号节、遮罪节和祝棚节，最显著的是千年国。这三个节期要总结于千年国，所以第一个总结是五旬节产生召会，带进基督的身体。 第二个总结是千年国带进完满的禧年。利未记25章11-12节，第50年是给你们的禧年，你们不可种田，自长的不可收割，未修剪葡萄树上的果子也不可收取，因为这是禧年，对你们是圣别的，你们要吃直接从地里出产的。这表征在神的禧年里不需要人的工作，对人完全是安息，神负一切的责任。利未记25章14-15节，买卖地时要按禧年以后的年数计算地价，若年数多，你要照数加添价值，若年数少，你要照数减低价值。这表征我们在恩典中享受神圣的产业，乃是在神恩典的界限之内。我们所得的恩典有多少，我们所享受的禧年就有多少。我们对神圣产业的享受是由神的恩典来量度的。